爱着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红地紧急通知：正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正大之声 FM88.7。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我是罗斯。
耶、今天是我们晕船坦白说的第五集，是吗？是第五集。
对，第五集，算是第六周，但因为之前有放假，所以是第五集。
对，
然后我们这一次一样也是异动集数
特别节目。
对，我们一大堆特别节目，我们会用好用满，
因为今天的来宾也蛮特别的，是不是？
对，很有趣，而且今天录音室是坐满人的状况。
哇，现在前面是一排群众
而且盯着我们讲话。
对啊，
而且他们也都很会主持。
对，哎，这样是有点爆雷了、
他们现在是问号是吗？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那我们准备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
好，那接着我们就进到航海日志。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刚刚说到我们今天 的来宾其实都是很会主持的人，对不对？
对，那我们就先来请我们的来宾做自我介绍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政大之声的主持人，我是小艾，隔壁棚的
那我是后面棚的，我是黑总对，我也是主持人
后面棚的。
好，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我是小助理船长。
耶、yeah, 好热闹，五个人呢、欸、
第一次耶、欸、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甚至还有人共用麦。
对啊，就是这两位就是我们政大之声的主持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的，
对，
好朋友。
但是哎、算了，算了，
没有啦、
欸、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好，我们是超好朋友这样行吗？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其实是我们的小艾对不
对？
对，
为什么要笑成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这样坐在这边给大家受访，因为都是当主持人、所以觉得很特别，然后也蛮紧张的、就是那个心态不太一样，
身份转换的感觉嘛。 好，
那我们老样子，我们首先就是要来聊聊小艾的晕船故事咯。而且小艾其实是自告奋勇的想要来我们节目上分享。
没有，其实是我听到他们前几天的哎、上上礼拜的节目嘛，然后就觉得哇很有共鸣这样子、然后就想起了一些成年往事，然后觉得
要哭了是吗？
没有没有，我在想成年往事，然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分享一下，又好像没有分享过、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就先从相遇的故事开始嘛。
好啊好啊，
那你的那个对象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一定要讲名字、
啊、
就是他的代称啦，
形容
他，我们等
下
都会用这个称呼他。
他长怎么样？
可以用星座，
不要
什么什么男这样说，
不要不要不要，好 Z 好了
Z， 那 Z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从外貌啊、个性上面，
外貌吗？
还想得起来吗？
是想得起来啦，
是很久远的故事是吗？
很久远 啊，然后
幼稚园吗？
太夸张了，幼稚园谁记得？
幼稚园可是那种扮家家种的恋爱吧？
对啊，谁记得？对，反正他就是一个长得蛮高的人这样子。然后、然后还有什么可以介绍、就是、
他的个性怎么样？
个性吗？
比如说活泼是外向还是内向、
就是外面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他很屁孩嘛，但他其实蛮
心思细腻啊。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国中同学。
所以是国中同班同学。
在校园里面发生的恋爱，
校园恋爱故事？
没有，我也说这算恋爱？
校园晕船故事吗？这样，
可能吧。你们自己等一下再评估一下，这样子、
好，没问题。
所以你们应该说你们同班，就通常同班就是会认识嘛。可是是怎么开始发展，就是你对他有一点好感，甚至到晕船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我跟你说，这个就已经非常劲爆了。
哇、就是，一开始就这么劲爆了？
对，因为好，我直接开始讲，就是我们会变，就是开始有交集，这其实也不算是交集，但是就是会有那个契机，非常非常的像偶像剧，就很荒唐，就是一般人不会这样演。
对不起，但荒唐跟偶像剧有点分开。
但你们可以听听看，反正就是那时候。国小生国中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新生训练之类的、然后就要去学校，就是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是去到一个都没有国小同学的学校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不太就是跟他们不太熟，就是班上都没有那些认识的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夏天嘛，暑假非常的炎热，然后教官又要在前面叫我们起立蹲下起立蹲下，然后我当时就中暑了，有点中暑、
你昏倒了，
新生训练、
所以是那种体弱女主的然后男生英雄救美。
但我平常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就是当下就觉得快要晕倒了，然后眼前就一片黑这样、但我当时又在撑，因为我没有认识的人，我当时就是连学校都还没有进，我只去个新生训练而已，大家就是排那个升旗队伍那样子，大家都
而且会很焦虑吧、就是如果你晕倒感觉就会有其他人说那个女生不是我的新生训练第一天就晕倒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全部都不认识，班上没有一个人认识，
像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新生训练晕倒，
确实，然后反正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到了可能第三四次眼前一片黑的时候我就真的倒下去了。然后因为我是班上女生最高的，所以我排的位置是就是排在男生前面两排嘛，我是排在女生就是的第一个这样子、然后我就往前倒， 然后就倒在
那
个
那个嘛，
倒在那个男生身上，所以我才说不能这样演吧，真的
好偶像剧哦。
然后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很尴尬，而且我根本就是你知道昏倒的时候你不会有印象，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倒在他身上，是就是之后班上一直在讲，我才知道我倒在就是我撞到他。
你说班上同学在讲是起哄吗？
就是一开始也不算起哄吧，一开始就是大家会说，欸，你知道你昏倒吗？然后说，哦，我知道。然后他说，你知道倒在谁身上吗？然后后来我们才开始有一些后面的互动才被起哄这样子。
哦，
对，所以那个开头是这样，然后就很 drama， 对，很荒唐，所以是真的很荒唐吧？
很
偶像剧吧？
真的是平常不会遇到的。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你们通常都是会面向前面，所以你倒你是撞他背是不是？
对啊，oh. 但我真的没有感，就没有感觉，也没有意识。Oh. 我就是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倒在旁边，然后有学姐来扶我去保健室了，这样子。
那他当下的反应是惊吓吗？
我不知道。
你后来他有听其他人说过嗎？
我没有听其他人说吧，应该是蛮惊吓的吧。
那他本人有跟你回顾这段
嗎？有，他有跟我说过。嗯，但他就是开玩笑。在那边
、啊，就是用一种亏你的感觉来跟你说这件事情。
哇塞，这个相遇故事
很不知道怎么说哎，就是刚刚就是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谁会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太 drama 了吧？
对啊，
对吧？
嗯，有懂。
那你们之后的有没有就是相遇之后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开启了吗？那你们怎么变熟的？
就是刚有提到他是很高的男生嘛，所以他才会站我前面。然后因为我也很高，所以我们接下来到班上的时候，座位都被分在一起，都坐在后面这样子。
嗯，
然后就会开始聊天，就是坐很近，然后就不管怎么换位置，都会换那几个位置，然后就坐得很接近，然后就会聊天。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又很 drama， 就是。以前国中不是会常常有班，就是课堂分组嘛，就是不同课会有分组，像自然课、英文课或者是什么童军课、表意课啊，然后我们全部都同组，全部，就是，
好巧哦！
而且是连英文课，我们班英文课的分组是要搬两张桌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老师分组的方式就是一个英文比较好，一个英文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因为班上英文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不会那么多，所以我们两个虽然英文实力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就刚好被分在一起，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坐，所以我们上英文课的时候是并桌，
肩并肩，好像那种小时候那种，你知道女生跟男生会那种，你们会那种画线
什么你不可以碰到那个三七线，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好像已经没有这么
流行，
我们明明是同一个年代的。
对，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你去上学，每天都会碰到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分组啊什么都会碰到他这样子。
啊，
所以你等于是在学校大概12个小时都跟他聚在一起，这样子
差不多
啊。好，那说到这边，我们就听到小爱的相遇故事了嘛。那小爱其实为这段相遇故事有点了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是来自阿令的挚友。
好，那有什么想点这首歌？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还蛮符合这段故事的就是这段故事的内容这样子，等一下可能会慢慢提到，对，转折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先听听看这首阿令的挚友。
好，那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挚友。
想当青春却像路灯，若爱一个人切记爱得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什么相衬？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的爱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
耳边的歌曲是来自阿令的挚友。哇，欸，小爱，所以后来是跟他变成挚友吗？
算是吧，就是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子。但刚是不是也才提到就是刚相遇的故事？
对啊，
然后我们怎么变熟的？ 对，那其实就是后面我们就一直每天都遇到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国中的时候应该就是蛮无聊的，然后每天去上学就是遇到谁，然后你就跟他聊天这样，然后我跟那个男生就是这样子，然后开始可能就会有比较私底下的互动嘛，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分享就是一些秘密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会就是联络簿，就是之前不是要抄联络簿嘛，
啊，对，我们国中还要抄联络簿，
对对对，然后就会互拍之类，互拍联络簿，嗯，对，然后那直接进到那时候比较
幸福一点的故事。
有幸福吗？我觉得也还好。
那不然就是很暧昧的那种，
就是可能吧。
什么意思？
因为我好像会自我否定。好，反正就是那时候比较就是明显的一些具体的事件，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女生的制服是蝴蝶结，就是要别在那个胸口这样子。
你说像那种水手服的那种蝴蝶结，
有点类似，但它就是一个蝴蝶结这样，然后它是一个领结，然后男生的话是领带，嗯，对，嗯，然后我们不是英文课坐旁边吗？
对，
然后我们就交换这样子。哇，他带我的领结，然后我带他领带。
哎，这也太暧昧了吧。
这很像是那种，
我吓疯了。
国中就是有些女生不是都会借男生外套来穿的，嗯，我觉得也有那种感觉。
哎，但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对他的感情开始变质了，就是从朋友变成有点暧昧这种感觉。
哇，你问得很好，
是好会问问题。
对，是因为有一次，就我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就他以前国小就跟那个男生是好朋友，然后就跟那个男朋友在，不是男朋友，跟那个男生朋友在就是家政课，还记得是在家政课的时候，我们就要玩那个一号喜欢谁，二号喜欢谁游戏，你们有玩过吗？
你说 Facebook，
嗯，
都会有
那
个什么，听说每班几号，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只是直接说一号喜欢班上谁，二号喜欢班上谁，
啊，懂懂懂懂
懂。然后讲到那个男生的时候，他的就是他的好闺蜜朋友，他就跟我说那个男生喜欢我这样子，然后我才开始就是会关注到这个男生的行为这样，
嗯，所以就一开始也只是把他当一般好朋友而已。
嗯，对，
听到这种消息之后就会开始心里面怪怪的。
对，就觉得就会观察说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细节是真的有喜欢我，
就是他可能对你跟对其他同学都不一样这样，有吗？嗯，
对吧，应该是有，有点太久远，有点忘记不了就是有点记不起来那个细节，但就记得一些粗略的事情，就像刚刚的领结事件，嗯，对，然后还有另一个事件就是我们那时候考篮球，就是体育课不是要考投篮嘛，就是投进几颗几分这样子，嗯，然后他是因为他很高嘛，他就很会打篮球这样子，然后我在考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打球，然后他就抱着篮球，因为他考完抱着篮球然后到我耳边讲，
什么意思？
加油。
哇
哇哇，我撞到膝盖耶，好痛。
他耳边，他是这样加油吗？
对啊，就在耳朵旁边。
那你现在对我们的听众就是讲，
我不要，
要模拟
好啦，大家加油！
天哪，
啊！对，就是这么的
有何居心啊？
我也不知道，但
那另外有脸红吗？
我也忘记了。
那你有加油吗？你有干巴得吗？
我就说好啊，好，好加油。
听起来是个傻妹，当时是不是？
对，就有点傻这样子。嗯，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这样很暧昧了哎，欸。
对啊，
所以你们整个国中都是这么暧昧的情节，
啊？没有啊，没有，就是等一下故事会有一个转折点，
已经先预告了会有转折。
这个我们留到下一个部分再讲。
好啊，
好，那接着呢，小爱也为他的幸福故事，哇，这
暧昧故事点了一首歌，
对，已经不是幸福的成分，已经是暧昧了。那个加油真的是太让人心脏暴击了。
对，我觉得很浪漫耶，欸，就是很青春的感觉，嗯，就是体育课有篮球成分，然后体育课，然后靠近耳边，这些都
是靠近耳边，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也觉得。
好，那小爱为他的幸福故事点了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是 Goodbye Toxic Love， 但其实这个也不是点给幸福故事啊，只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心境跟就是之后我的心境非常的像，嗯，然后，嗯，那时候因为那个男生也很喜欢听日文歌，所以我开始听一些日文歌，哦，对对对，所以才会想要点播这首日文的歌曲给大家。
好，那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 Goodbye Toxic Love。
歌曲是小爱点播的 Goodbye Toxic Love， 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纯爱的氛围？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青春的氛围，
嗯，青春的旋律，但是悲伤的
歌词，对 Toxic Love，
没错，
悲伤歌词。所以接下来呢，
就要讲讲悲伤的一些故事、嗯，
对，就来分享一下转折了、嗯。好，然后我们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爱，就是有点暧昧，然后都会一直分享彼此的故事啊，然后有自己的秘密的这个阶段，大概持续了就整个国一这样子，就是一整年，
一整年，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进到了暑假了嘛，那暑假的时候就因为我当时是没有手机的状态，所以我要传讯息可能就只能用电脑等等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很热络跟他聊天，然后就可能、嗯、有点淡掉了嘛。但是到了国二开学的时候，我还是就是觉得他很不错，就还是算喜欢他嘛。我那时候一直我没有跟班上的人讲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已经是全班都在起哄了、嗯、对，全班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又跟大家说没有啊，我没有喜欢他这样子。对，然后到国二的时候我被选当班长，然后他是风纪股长，然后那时候就是中午我们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可以一起管秩序，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开心，结果
好可爱啊
对啊，结果这整个就是一个就是算小悲剧的开始嘛、
欸、
对，
为什么
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的性格就整个变了，就不是就感觉好像我们国一经历的那些都像泡沫一样。
所以他是因为风纪股长的关系吗、
嗯、不是，他没有在管秩序，
或者是他国二遭遇什么变故之类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突然就冷掉了，虽然我们还是很多事情会同组、嗯、但是我们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
那么暧昧，
对对对，或者是
有些火花了，
对，然后或者是我跟他分享什么事情就也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温暖交流的感觉、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一件事情就这样持续，反正就是我们有点淡掉冷掉，然后但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就是放他这样子，对、嗯、放他这样飘。然后结果到十二月，因为他是十二月生日的，嗯、然后哦，那个男生他在学校有很多的迷妹，就是我也不知道、嗯、反正我是觉得他没有长很帅的对，我反正不是因为他的脸喜欢上他之类的，对，反正是互动。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迷妹，就是在那种告白叉叉上面会有很多他的名字这样、嗯、对。然后反正就其中有一个女生就写生日卡片给他，然后在最后面就是写一个说我喜欢你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两个就长得差不多，就是我们都长很高，所以我就坐在他的鞋前面听到他把这一句念出来，他跟他的朋友在念，他就念出那个就算生日卡兼情书的那一行字。然后我坐在那边我就在装没事，
他是用什么语气讲？ 那句话的，
就是蛮惊讶，想说怎么会有人跟他告白之类的吧。
哦，我也是用种戏虐的，
而且重点那个女生我也认识，
好可怕。
但是
修罗场哎，
对，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就我也没有表态说我喜欢他，然后就确实也淡掉一阵子，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就是写生日卡给他，在他生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都情有可原。
对，
然后国二的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就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但是他后来有说，他那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拒绝那个女生，因为那是他第一任，他不知道怎么拒绝那个女生。
哦，他的初恋。
对，就是也不，他一开始没有喜欢那个女生。
哦，只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只能顺着就在一起。
对，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才有喜欢上人家这样。然后他们就交往了大概8个月左右，
分手的。
对，分手。然后我那时候就一开始真的很难过，就是一开始一直狂听那种就是泰勒斯的情歌疗伤。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就没有告诉任何同学，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我这个很心碎的心情。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在起哄。
对，我就不敢跟大家说啊。然后那时候也就才国一而已，才觉得没有很合适吧，我比较保守一点。对，所以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这样撑着，然后就是可能去认识一些新的人这样。对，然后故事就到了国三，然后他就分手了嘛，结果哦，我觉得他这样子把他讲得很不好。但他那时候喜欢上班上另外一个女生，在国三下，差不多国三下的时候。
哦，就是他有新的交往对象的时候还喜欢其他
女生。没有，他已经分手了。
哦，分手。
然后他国三下的时候喜欢上班上另外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也是同时有蛮多男生喜欢他的。对，然后这个故事就稍微快速的带过。反正他那时候很晕那个女生，然后我还就是跟他说，就是我觉得那个女生没有喜欢你，她在吊着你，不要那么晕之类，还帮她开导。哦，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好喜欢一个人变成他的军师。
对，然后但是他跟那个女生也是不欢而散，所以他们是没有交往。他们到了高一的时候读不同学校，但还是吵，就是有小吵架，因为有点像是那个男生先喜欢那个女生，然后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他们会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哦，我还要看那个画面。对，他们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然后结果那个女生很后来才喜欢上那个男生，但那个男生已经放下了这样，所以他们还大吵一架。对，反正就是有点像他们的故事，但我就是一个旁观者，然后看着这一切发生。
所以国二国三都比较像这种角度。
对。
但你那时候还是有感情的吗？
其实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完全没有，因为就是有遇到别人。
怎么又有番外篇？
对，反正就是有遇到其他的也不错的人，这样子就有在认识。
那你高一是后来还有跟他继续发展吗？就是跟他同个学校吗？
高一我们高中不同学校，但我们会继续有联络，是因为我国中最好的朋友跟他高中同校又同班了。所以就变成说我跟那个朋友联络的话就会带上那个男生，因为我们三个都认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还是一直有在保持联系，但就是完全是朋友心态。我也那时候的我也就是忘记了国一的那一段故事，就觉得就是好朋友相处，然后可能人也不错，然后我们就继续聊天啊玩啊这样子。对，然后到了可能是高一吗还是高二，反正我生日的时候他们还特别准备了蛋糕在路边帮我庆生。
哇，
对对对，
好，
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反正可以，这可以讲嘛，就是我到高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被跟踪。对，
好可怕哦。
然后那个男生就有说他可以照我这样子之类的。对，所以我们还是就私底下还是会有联络，但就像好朋友那样子。
我好奇他是怎么照你的。
他也没有真的照我啦，但是有一次是我就因为我是搭校车，然后校车下车的地点跟他的学校很近，然后我就那个男生在，就是另外一个人在跟踪我的时候，我就赶快去找他们这样子。对，对，所以还是有一点招。
应该是说他讲那句话可以给你很多的安慰跟安心吧。这样，就算可能真的没有很实际的行动，
但就是那句话还是很有力量的，嗯，
就是给你一给他一种安心感了，
嗯，没错。
天哪，他的故事真的好纯哦，但是听了又觉得很难过，因为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好像这种国中时期的恋爱或者是国中时期的暧昧通常都会藏在日常的互动或者是玩笑里面，可是都会因为可能同侪关系或者是还不太懂得怎么去表达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就让他悄悄的流失的感觉。
对，我觉得国中时期确实是一段很容易会错过的时间，
嗯，
就是当时可能自己还在探索阶段，还不懂真正可能自己想要的爱是什么，然后就因此而错过。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讲啊，青春的一种青春的一种印记吧。
啊，
有
成长痛，
成
长痛的一种，成
长痛的一种。
嗯，好，那我们悲伤故事听到这边，我们的爱子也为我们点播一首歌，请你点的是什么歌曲呢？
我点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好直白的歌。
对，这个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反正就是像歌词那样子，嗯，就是在讲述我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就是以后不要做朋友，可以做
情人。
没有啦，开玩笑的。
那你刚点的另外一首，我刚才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以为是另外一首歌，欸，我以为是那首就是披萨里的那个以后别做朋友做我的初恋那一首。
我其实没有这样觉得啦，我觉得不要，对，
就是没有想发展成恋人了吗？
也不是，是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当时只有这首吧，就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听这首的，然后那时候我听这首的时候就是讲到后面
最难过的时候，
对，然后后面就因为听这首歌然后会哭一点，
哦，
好悲伤哦。
对，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好，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晕船坦白说。
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画一个安全的天空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其实刚刚小爱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故事想要讲？
对啊，这个故事还有后面哦。
哦，
很长吧？
高中还有后面。
对，高中还有后面，就是，刚刚是讲到高二，然后在高二的就是下学期之后，我们就开始又比较频繁的聊天了嘛，就是会可能也不算每天，就是会一直传东西给对方这样。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影集那个韩剧《25/21》
啊，金泰梨演的那一部，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我人生韩剧。然后他也很喜欢那一部，就是我好像很少遇到跟我一样喜欢那一部的人，
我很少看到直男喜欢25/21。
对，就他也很喜欢25/21，是喜欢到就是我们会一直发心得文给对方，然后互相追 对方的进度这样子，然后就会一直讨论那个剧里面的桥段啊，然后说为什么就是哪一个桥段最感人，然后觉得为什么结局其实不是 B1 之类的，就是探讨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
啊、
对，
所以你们就不只是讨论剧情，其实还会讨论它后面的一些意义吗？
对，因为我还像我现在21岁了嘛、嗯、然后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跟他小小的抱怨说，就为什么我还没有交男朋友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啊，你看那个里面那个角色罗西度，他也是21岁才找到他的就是喜欢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哦、
不直接说我来做你男朋友，
对啊，就那时候还没有
该哭还是该笑、
那时候就还没有进入暧昧，就还是好朋友这样子，他就有这样跟我说，所以我其实就是我现在21岁，然后我这几天有我为什么会也想要来上这个节目，是因为我前阵子又把25、21打开看，然后我就看第一集我就看不下去，因为整个脑子都是
跟他
这个故事，
对，是这个故事还是剧情里面的
就是我的故事，然后就觉得我有点看不下去，但那一部剧还是我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剧，
人生韩剧，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那种错过跟我的故事也非常吻合这样，对，嗯，反正就是会跟他聊这么细的东西，就会聊比较深层。他因为他也觉得就是他结局其实不算是 B1， 然后我们也都就是因为这个剧集哭得很惨这样子
啊。所以你们会在学校？
没有在学校，就没有在同校，
是在学校一起哭，
没有，就是在线上这样子，然后我们会发就是心得文给对方看。
那你们就这样一直当好朋友，到了高三发生什么事情了？
高三 对，就是接下来到了高三是，我去比，我要比文学奖，然后我想要写那个题目跟就是我们之前有个共同朋友有关，不是之前那个共同朋友，是另外一个共同朋友，然后那个共同朋友反正他就是这可以讲，就是他自杀过世了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写那段故事，然后我就请那个男生一起帮忙嘛，就是他帮我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哪里可能表达的不够好，可能会就是对那个女生不太尊重之类的，然后他就帮我改稿，我们就互相就是传那个稿件，就是可能到了一两点，就是要知道高中生一两点应该算很宝贵的时间吧，因为隔天马上就要上课了，对，反正我们就是会处理到一两点，然后他期间也会帮我把我的稿件传给他的学姐，就是在练朗读还是什么，就语文竞赛的学姐看，就是稿件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变成每天都在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安慰我，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蛮不自信嘛，就觉得说我觉得投这个故事没有，就是觉得有点在消费那个女生，然后他就是可能也会跟我说，你只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你只是把就是他带给我们的故事这样记录下来而已，反正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就是安慰是很具体的安慰这样子，
说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很会安慰人，
是个很好的人的好烂的结论，
不当男朋友太可惜了，
哎呦干嘛这样
对啊，那时候就是有点像看上这一点嘛，就是我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讲的一些东西是蛮安定心神的，就我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焦虑和内耗的人，但他可以就是很理解我是怎么样个性的，然后告诉我我会想要听到的话这样子，对，
我觉得你们可能到后面已经不是往可能恋爱的方向发展，可能比较像是从朋友变成 soul mate 了，就是真的是很懂得彼此的喜好的那种朋友了，
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是我的伴侣的话必须要是我的 soul mate，对
啊，所以你的是 soul mate 在更进阶才会变恋人，
就是对，可能要精神上的契合我才会就是很想跟他在一起这样子，对，所以我当时在跟他就是聊天的时候是有感觉到就是他算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我的异性嘛，就是除了我爸爸之类，我爸可能也没有那么理解我，但他就是跟我聊最多深层话题的，他甚至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这样子，对，然后他都可以说得很精准，然后就是句句都会有安慰到我的感觉，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又开始慢慢的对他有一些
好感，
对，然后之后是考完学测吧，对，考完学测了，然后我就有发说我想去看某一部电影，那时候新海诚的那个
你的名字、
欸、不是那个铃芽之旅吗？
对，铃芽之旅。对，然后我就说我也想看，我就发现洞，然后他就说要不要一起看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很白痴，我邀了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挤我？
怎么了？你想说什么？
我看新海诚还在交，在揪另外一个人。
对啊，我就很
为什么还要再揪？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很
还是你怕尴尬？
对，我就是一个很怕尴尬，然后很不主动的人。
可是这有什么好尴尬的？你
们到底是我就是一个很
不
主动的
人。
可是我就是
都是那么好的朋友了。
可是我就是一个很不主动，我就觉得这样怪怪的。
被重
三次了。对，我就觉得这样子感觉 有一点怪怪的，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怪怪的啦。但我
跟你讲，不会。
旁人的角度看
不会。
对啊，但是我那时候身边毕竟没有这样子的角色跟我说啊。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单方面觉得这样怪怪的，而且我们共同朋友要是知道我们两个就是单独去看电影，也会很怪吧？所以我才约了他，约了另外一个女生这样子。但我们还是有就是两个人的时间，我们有一起先去看棒球比赛，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转播在那个火车站前面。
那一起看棒球不会尴尬吗？
也是蛮尴尬，就是啊，觉得怎么心脏跳有点快。
原来是这种尴尬，
不是，对啦。然后后来一起看电影，然后那部电影如果有看过的人应该知道后面蛮好哭的，然后包含他的日文歌也蛮好哭的，然后我就有哭，然后那个男生也有哭，但那个男生又把卫生纸给我这样子。
哦，真的是一个暖男。
对，
哎，所以你们两个之前比较没有一起相约出去的经验。
对，因为
聊天，
对对对对对，哦，嗯，国中的时候也不太会跟男生两个人一起约出去，嗯，然后到高中才就是有这样的契机。好，所以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心里蛮确认，我其实就是对他又重燃好感了。就这个故事拉非常长的国一，然后高三这样子，就是对啊，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没有什么男生。
对，看完电影之后，你有想要鼓起勇气跟他说些什么吗？
嗯，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备审啊，然后
升大学了。
我要读分科阶段，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每周都见一次面，因为我们读不同高中，但是我们就会互相用各种方式约彼此出来这样子。但起初还是会就是稍微约一个别人，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很怕尴尬，但是后来就是也会有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就是会像这样并排坐在咖啡厅里面，然后我可能在读书，然后他在旁边做备审这样子，然后他做有问题我在问他，他在问我，然后也有去他家社区，
就是他家
社区
做什么
事
底下的交易厅，就是也是做备审和读书这样子，都很正常。
竟然就是一个很怎么样，很单纯的纯故事。
对啊，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这样子读书做备审其实也很甜蜜，
我那时候也这样觉得啊。
后来怎么了？
就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就是我们都有互相约，互相约彼此，就是有所行动嘛。然后我可能也会咨询我高中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比较成熟，可能有一些有交过男朋友，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就觉得我们好像就一直卡在这个阶段，就卡在会互相约出去，但一直都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这样子。而且我们会有那个，我们传讯息就开始变成每天更频繁，就会变成有点像对话式，但他传一大串，可能我记得最高可能有传16则，然后我再传个
啊，
就是一直
留言式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聊天。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那种心理测验，然后他就会自己跑去测，
给我，
对，他会自己跑去测完之后把结果贴给我这样子，然后他也会讲一些比较，
哎，测心理测验已经很暧昧了，真的，
他就分享你自己是什么人格，你的，
而且还会看你们合不合，因为心理测验下面都会有适合的人，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也会开始传一些，就是比较撩人的话嘛，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开始。
为什么？为什么
他的撩人的话就是有点太 直白的，我有点接不住，而且我就是我会，因为我是一个会自我怀疑的人，所以我会怀疑说他这个是不是只是想要钓啊，还是就是我会想到说会不会其实就男生会有很多技巧，然后就只是想骗我上钩而已。
他都说什么土味情话吗？
不算土，就是现在想起来蛮土的，但
不土会死，
不土会死，
啊，很恶心哎，我真的很想吐。
例如呢？
就是可能我们去他家玩，然后 去就反正去完之后我就要自己走回家，然后就跟他说今天很热欸，然后他就会说是 hot girl， 就说我是 hot girl 之类的，
好尴尬，
我也在说不出话。
还有就是我可能发现动跟就是聊跟我爸爸聊说可能理想女婿是长是什么样的条件这样子，嗯，然后他就会他就传就是他就回那个线动说理想女婿是我爸。
那为什么这些证据还没办法让你觉得他喜欢？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需要，
已经很明显，
我觉得会腿这些已经很明显，我觉得，好，我觉得可能 hot girl 已经就是 hot girl 可能是一个爱讲干话的人，随便乱讲话，可
是
我觉得女士那个有那个有。
对啊，就是
你身边缺的是这些真实，
会这样子随便跟你讲他是未来女婿这种。
我觉得他今天算蛮主动。
就对不起啦，我就是可能需要更多行动一点嘛，但当时碍于我们一个在备考分科，一个在做备审，就没有，这其实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实质性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去逛街啊等等的，对。然后我又会一直回想到就是我们之前比较聊深入话题的那个时刻，就会觉得说他现在讲这些话会不会很轻浮吗？就有点太轻浮，我反而比较喜欢就是我们可以深入聊天的那个情况这样子。对对对，
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就是以他的角度，他可能是想要比如说想要追你，想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件事情，可是他能透过的方式也就是讲一些可能就是像朋友一样讲一些可能很哈哈的话之类的，可能这样子会比直接很主动的表达说哦我喜欢你什么的更轻松的感觉，也不会那么正式，
因为
让你有压力，
因为这样子感觉就很像他在玩弄你的感情。
对，我真是
感觉希望他好好坐下来跟你告白这样子。
对，
因为对啊，反而这样子的状态会让你更不知所措吧。
对，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上也不是因为他跟我讲那些土味情话我被撩到等等，反而是他就是在此之前的精神魅力更大，嗯，对，然后我会更喜欢那个时候的他这样子，
啊，那很可惜，欸，
哦，所以你喜欢的其实是国中时期的就是曾经的他吗？
高中
对，高中应该是高中在更前面一点点时期，
高中前期的他，但不是轻浮土味情话的他，是
吗？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土味情话到最后会开始一直让我觉得很不安嘛，就觉得他真的是不是就只是想玩玩而已，嗯，然后我也没有一个媒介可以去问他，就不可能直接问他说你这个在跟我玩玩吗，嗯，感觉怪怪的。对，所以
谁会这样问？
对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可是直到就是我真的觉得刚刚不是有播那个 Goodbye Toxic Love 吗，嗯，我就觉得太有毒了，因为我每天的情绪都被他影响，可是我当时已经要考分科了，啊，我没有办法再受到那个就是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困扰了，所以我就比较果断一点的就是斩断了，
啊，所以你主动把这段关系斩断了。
对，就没有再就
你有想说分科考完再捡回来吗？
就尽量没有再跟他聊天，好像没有。
哦，
对，
我自己觉得玩玩的可能性比较低吗？是因为他如果要玩玩的话，他怎么会用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再这样跟你相处？
啊，而且我觉得文学奖那边很打动人呢，欸。
对，
就是，那都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还帮你的作品送给学姐什么什么
的。对，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我文学奖还是落选了，然后我又去比了学校校内另外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有点不自信，我就发问说，嗯，觉得大家觉得我还要投吗？然后他就说一定要，你要相信自己。
天哪，
啊，怎么可能是玩玩？我不相信。
但是我就觉得后面那一段话会让我一直心里产生质疑，就是我就觉得就很不安啊，就会开始有不安全感，嗯，我反而觉得前面会比较给我安全感，嗯，就是我觉得那更独特一点，因为这种撩人的话所有人都可以说，嗯，但是那种安慰的话可能是要很了解你的人才能说的，
就是你觉得他可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他了。
对，
所以你对他的那一种滤镜或是那种光辉的形象就已经没了。
确实是真的有一点，就是开始会更深层的思考说这样子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就是继续跟我在一起，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前面就是跟我相处的那段过程，然后给我的安慰等等的，就是真的情感支柱非常大，但是后面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变质了，或者是说可能就不那么适合了嘛，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经典，因为我是 我是真的很晕船的人，就是我其实有点恋爱脑，然后那时候是每天只要他可能有回我讯息，我在班上就会看起来春光满面，然后我同学我所有朋友都吓疯，
完全会影响到心情，
对，他们
会显露在脸上，
对，他们就是因为我上学就看起来很轻盈这样子，然后我同学都是拜托我不要再晕船，因为就很可很可怕，就是感觉像变一个人这样子，然后随时随地都在一直笑啊之类的，对，然后就是蛮影响到我当下的情况，嗯，而且我还会跟他们说，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会传太刚只是提到一部分的那种撩人的话，其实还好像还有蛮多，但我有点忘记了，但那时候我朋友看他们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在玩玩而已，然后我还跟他们说没有，那个男生之后是要读心理系的，他不可能是渣男，我超荒唐，
读心理系
我超荒唐的，对，但反正那个男生后来也真的去读心理系了这样子、
但真的是晕船很严重的人才可以帮对方说出这种开脱的话、
对、
为对方找理由、我觉得这里就很适合用我们的晕船量表来分析，
对，所以就是话不多说呢，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我们的经典环节，就是晕船量表。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听到来
我们快速的进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准备开始进入到晕船量表的分析。
怎么办，浪越来越大，船越来越晃了，我头晕，快快点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晕船解药，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晕船量表吧。没想到我们第一个单元就聊了50分钟，也
是
很惊人，
是很精彩，因为是一个很长久的故事。好，那接着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
船长，
对，船长来帮我们
最不会晕船的人，
对，帮我们的小爱做一下晕船量表分析吧。
好，那我来问问题，第一题就是，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你会不会感到难过？然后会不会想说啊，是不是我自己讲错话，所以他就不要回我这样子？
完全是会，但是我好像不会觉得是自己讲错话，我是想他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会去算他没有回讯息多久，可能几个小时之类的。
他是很常不会回讯息的那种人吗？
但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每天都一定会回这样子、只是会算一下大概
几个小时这样，
对，然后我也会算一下要多久才回他、对。
好，那第二题就是，你会不会就是一直去就是翻他的 IG 啊，就是社群软体之类的，就是一直去看他被标注的照片啊，精选的限动之类这样子。
好像比较还好，因为他比较不会发 IG 的人，然后、但是那时候如果他有发，我会不敢，
你会截图
我会不敢第一个点进去，所以我会等很久、懂
吗？我懂
，
我想要很马上很
我看起来很自然，所以我会先看别人的限动，然后、而且你知道那个限动是可以这样拉回去看的、就是你可以偷看他发了什么，但是你没有显示那个记录，所以我
好厉害哦！
我就是要表现得很不着痕迹，你懂吗？
那你会看多几次嘛？限动？
你说多看几次嘛？我反而不会多，我会看他有没有看我限动。我会往下滑
说
他看了没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题，
对，有些是为他而发这样子，
不是说就是看越多的人那个他的头像就会越往上吧、
真的假的，
那时候我有去观察这件事情，我会观察说他就是不是会写说就是同时有追踪谁嘛，然后我跟他的那个互动密集程度是不是最高的
啊？你说那种程式、
不是程式，是 IG 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就是你跟他一直有互动，或是你们一直传 Reels 的话，如果你用另外一个人的账号去登的话，你会看到说他跟你很接近这样子，反正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有个传说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去看、然后他可能就是你在转发那边他也会变得很前面这样子，对对对、
那这样看起来第三题就是为了发现实动态发特定内容给他看，然后还一直确认他有没有看，绝对是有的，
绝对是有。
對
好，那刚刚第四题其实跟他刚刚讲的也是有点像，
也是有、
就是你会去算他回你讯息的时间嘛、然后就给他同等的回报，真的，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会那个、他16折，我就差不多15折这样，14折、
所以你们要并驾齐驱，
对，我们就差不多，
我可以感觉到你有特别喜欢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如果他回的比 他回的比较少的话，我也会回比较少，然后就是要有点不着痕迹，或者他回很多，然后看起来也回有点回不下去，但我还是会硬回。
哦，我懂那种硬回，
好，很厉害。那第五题就是，你回复他的时候会不会偷偷藏一些暧昧的话？
就是会发那个暧昧的限动啊，就是发那个、啊，就发我爸爸跟我说那个理想型啊之类的，
就是想吊他出来回复吗？
对啦。
哎、欸，可是他
回，所以爸爸其实没有问你。
爸爸有跟我是问爸爸，我说那个以后的女婿要找什么类型、啊？
还是你自己主动问爸爸的？
对，然后爸爸就说他就要找他像他那种的、
啊，
然后就、
啊、爸爸也认可，
不是像他自己。爸爸说要找像爸爸的，
像他那种。哎、欸，你可不可以讲好主旨啊？
那可是我想问，就是他不是有回你了吗？嗯、那你觉得听起来你好像对那个答案不是很满意？
我内心很尖叫，但是我又觉得，哇靠，那这要怎么回啊？因为
哎，骂脏话
啊，都是我会自制斟酌，我会自制斟酌，要怎么回他是他可以接下去的，有人懂吗？就是你要有一丢一来一往嘛，所以你会想说，哎、嗯欸，
不可以太据点啦，
对，所以你会预测他这个讯息会怎么回这样子啊。后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预测都跟他回的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嗯，怎么感觉怪怪的？是频率没有到吗？这样子、啊，对对对。
好，那第五题就是你会翻你们的对话记录来回味吗？就是或者是截图，然后就啊这段很甜哦，然后想要放到小账这样。
啊，那个对话记录回味，就是我前阵子不是看2521吗？然后我就是看不下去，我就去回味那个聊天内容。
尖叫！
哇，所以才刚才想起这么多东西，不然是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但真的会一直去看，就是对话记录。然后就是当我真的斩断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有一点想藕断丝连嘛，或者是觉得很不舍这样，所以我还是会一直去翻对话记录这样子。
嗯，好，那下一题就是你会不会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像是他的喜好啊，或是他之前分享过，哎、欸，他喜欢看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
应该是会啊。就是他像他很喜欢听日文歌，我就跑去听日文歌啊。
啊，对，所以你的喜好其实也被他影响了。
嗯哼，对。
那我之前有看过，就是说你的歌单里面加了别人，就是因为别人而加进去的歌单，就是一个，就是他加入你的人生之类这样子的一個感覺。
哇，加入你的人生
的说法，
就是嗯，就是歌单的改变会改变你在。在日常生活中会想起他这样。那下一题就是，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难过，然后就很 emo， 然后就会去发现动，就是这样去讲说、干嘛这样子卡在这边？
有啊，发一大堆，就是想说为什么会变这样、然后就是在那边 emo， 然后可能有点，你知道悲伤五阶段嘛，一开始会骂人、就是有一点骂人生气，然后难过这样子，对对对、然后
第九题一定有吧，他刚才已经讲啦，他会容光焕发，春风满面，
对，然后一直患得患失，如果他今天可能很晚才回，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那你、我们这样看起来，你其实晕船晕到第九等欸，你除了第二题就是翻社群软体之外，其他都有中欸，
也是晕得不轻。
我就恋爱脑啊。
天哪，好严重的一个人、喔、
对啊，
对、那既然有这么恋爱脑的一个人，但他现在旁边做一个看起来蛮不恋爱脑的人，为他点播一首歌曲。
哦，我要点播的呢是 TFBOYS 的
哪一定是 TFBOYS。
非常的跳痛，因为刚刚听到是一个青春伤痛的故事嘛，但我们 TFBOYS 的 Hearts 呢是非常新快乐血有活力的，所以现在送给他这首歌，希望可以一扫阴霾，继续遇到更好的人，
对，
加油，希望大家加油。
要加油、
我们最后就是到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先大家报上自己的名字，那我们最后就是对观众一起说加油。
好，
好，在节目的尾声呢，就是好，我们今天就是听到小孩的故事了嘛。好，那接着呢，
记得每周五的晚上6点都要准时锁定我们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我是主持人杰克，
我是来宾小爱，
我是来宾黑走，
我是小助理船长。
那我们1、2、3一起说加油，
好，
1、2、3，加油。
悄悄的发酵，温暖像突如其来的风暴，紧张的我。